所以这些信息基本上都是已经放在网上嘛，就是看大家有没有时间去看，而且很多时候都是看有没有需要。如果你常常不是常有啊，基本上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如果你有时候突然间想起来，就可以去看查找一下，就慢慢就会入门了。因为到最后都是非常好像非常专业的，你还好真的有代祷者呼召，还有先知性呼召才可以。才可以说越看越喜欢，因为这一模一样大部分人真的是不太理解的。然后他首先都因为他不理解，所以不太接受，他就不会欣赏。然后但是如果你真的开始有代祷者的呼召，你应该会常常有异象异梦。但是有代祷者呼召，很多人以为就有先知性呼召，但是这其实又不太一样。我只是说，这先知性的呼召其实往往是一些除了这些有异象异梦基本外，还有一些辨别诸灵的恩赐啊，知识言语、智慧言语各样的东西，这些都非常明显。特别是他异梦异象的内容需要有一些国度性跟教会性的高度的。我们祷告吧。主啊，我们谢谢你，随着这课程的进展，我们正发现你在这异梦异象上的应许是真的，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开始发现在生活中你确实有这样的美意，要在异梦异象上来带领他们。我们谢谢你，求你给他们信心，赐下属天的解释，也能够在这个课堂上和课后的互动当中积极的参与分享，一起在操练这个属灵恩赐上能够成长。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到如何解释异梦异象的开始，其实是一个记录嘛。那我们上次也讲到为什么要记录呢？因为记录有很多好处，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录，你整个异梦异象的解释就有欠缺，你需要很多的积累，多年的积累。因为异梦异象基本上是一个一生的功课，而且神常常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赐下不同异象，而这些异梦异象只有当汇总起来这样看的时候，往往你会看到更多更深的层次嘛。所以我们上次也就鼓励大家一定要开始记，因为异梦异象是祷告的邀请信，也是一个开始记下来，就是对神一个说 OK， 我现在跟你一个立一个约，我要晋升了。然后常常有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异象异梦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太理解什么是异象，比如说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图像，你就以为说只是自己想，不是神来的。当然有时候确实是神来的。然后另外一个第二方面就是说，你平常其实神是确实给过，像刚才看到的图像或者在梦中给你，但你从来没有记录，你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录过程，所以久而久之你也不觉得说神真的通过异象异梦跟你说话。所以我就是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定要开始记，一定要开始记得多记几次，你就发现明白说哦，这些真的是从神来的。因为过后有一个环境的印证，你就会明白说这个事情。所以你一定要记的话说，所以啊，因为这个我们讲的异象异梦是一个神对一个环流血气的人一个应许，末世的时候啊，特别是对我们服侍的神来讲也是一个应许嘛。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上次也讲说，如果你有很多梦但是醒过来都记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这个潜意识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记住这些梦中的内容。那我上次也提醒的是说，当你开始记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在训练自己的脑子里面有条理的把它整理下来，那多记几次你脑子就变成很习惯记住这些异梦异象啊，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神给我们这个各样的思维能力、想象力、记忆力，就是让我们好好的照着神的话语、神的运作方式操练的。所以长久来讲对我们是有意思的。那比如说我们常常叫人家导读默想神的话语，他意思也是来借着这些神的话语来洁净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讲得再白一点，他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想的内容，改变我们的思想、记忆、情感。所以是这样子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记录异象异梦也是很好的操练。另外一点就是说，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你可能一个异梦 从神来异梦记不了多少，只记得最主要的。其实这个也是神要让我们记住的，神绝对不会说要让我们记住那我们又没法记住的，神一定有方法的。所以基本上基本上的话就是说不用太担心记得住记不住，最主要是过后你要开始记录，然后相信久而久之训练足够，你会记得很清楚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常常忘记的说，我们开始操练的时候常常只是记录自己的意向意梦，其实如果家人有，特别是小孩子太太啊先生有，这也是很重要的。神也常常通过我们周围的渠道给我们传信息，而且是常常互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忙啊，或者是有些特别的情况，神特别通过自己的家人来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一个家是一体嘛，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有兴趣，可以记录你那个爸爸妈妈，各种扩大你的范围，甚至你同工的梦，如果他们比较，这些都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些人都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关系的。而且你这样一记，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神给我们的祝福指引其实是超过我们自己一个人了。然后如果你再扩大一点，你可以记录跟教会有关的异梦啊，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像我还喜欢收集一些国度性的意象异梦，不仅是当代的还是过去的，这样我自己有一些 database。 事实上我在网上已经建了一个小小的 Google Group， 收集了一些历世历代能够收集到最主要的意象异梦，所以大家有空去看，它叫意象异梦专区。那如何记录呢？当然大家最主要就是靠记忆力嘛，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记忆力当然是不长久的。我们生活越来越忙，事情越来越多，你肯定是一会儿就忘了当然第二种方式就是录音嘛，也没有，大家最不想的就是动笔把它写下来，但事实上动笔是最有效的，所以录音也不太方便。因为你像我尽量每次服事都录音，那我现在都录了几千课，我都不知道要去找，根本查不了的。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说哪一天，然后我才可以照天找。所以录音其实是很难能够有很好的查找。所以最好就是要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得很明白，你要学习解释意象异梦，又不想去动笔打，那是很难学成功的。特别现在我们有电脑，这电脑真的让我们学习解释异梦意象突然间快得好多嘛。比如像查找，比如讲查找青蛙嘛，一下子查找青蛙，你就可以查到从那个摩西出埃及记到后面启示录那三只青蛙，一下子就找出来。所以你必须有电脑，否则除非你圣经记得很熟，每一页都每张内容记得很熟，一般来讲是比较难的。像我你讲我大概可以知道圣经里面有没有，但是我真的很难记住这个细节在哪一章哪一节。同时有时候你需要比较中英对照，各种你是比较前后文，所以一定要有电脑的。特别是现在 iPhone 很多，我觉得大家应该至少想一想，就是为了一些意象异梦的课程就去买一个 iPhone。 哇，开玩笑所以我就是说你一定要动笔的。而且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还是建议大家至少要用中文记关键字，因为有时候神会特别跟用我们中文有关的字来做异梦。比如有一次我就解释一个梦，他看到一粒米，这个米是中国人的米是什么，一个十字架四面外面在四个点嘛，所以就很好解释嘛，就是十字架，然后四面八方的人，四也代表国度，来进到十字架也是生命的食粮。所以这个神就给一个米字，就把我们中国人这个文字的精髓当然这个你要对这异梦意象中，我们下一堂课会，这堂课有时间就开始讲怎么各种符号象征数字，你要很熟悉，你就很容易融会贯通了。比如上次又有讲一个神给我的异梦中说，这个复兴图画是同治四年就再也没见过了嘛， 同治四年即1865年是戴德森开始内地宣教的嘛，那这一轮宣教是中国人开始的，同样的恩膏是中国人普世宣教的，同治也代表一同治理嘛，所以四也刚好代表国度嘛，所以我神就万事都互相效力嘛。有那个那同治他选他国号同治，他没想到会被神用来做一门一项的课程，然后刚好也是四年，然后神刚好选那个1865年开始这个戴德森在成立中国内地会，所以这些事情神有这么奇妙的智慧，把各种这样好像不关联的事情完全在一梦想串在一起，所以这需要我们一个非常比较一个有比较做学问的心态，要从各样方面来研究神的荣耀。那基本上当我开始记录的时候，当然第一件事情就要记录，要编号，要归档，因为否则的话你就是一团乱麻，没有什么用。那编号我是有特别的考量的，从年月日数字，还有它的分类，还有谁，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电脑随时很快的查找，就像很大的一个 database 可以随时查找因为特别是年月日你可以分按着时间来分类，你就查找很快嘛。比如说我一个梦是2007年09 30然后第一01，然后01就表示说我很有可能有好几个梦，对呀、所以然后一个 D 就表示我基本上只是一列四类嘛，就是意象、意梦、预言，还有一个很基本的感动意念，所以就是 dream, vision, prophecy and impression。所以这样的话我只要看一个标题我就明白这是哪年哪月哪一日是什么类型的，还有是谁做的，这样我随时可以查找。比如说 OK 我要查找07年所有的梦，我就要打2007所有的梦就出来了，或者我要查9月份的梦，我就要查打09所有9月份梦就出来了，我要查我过去所有的预言，所以基本上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一个这个就你居然就 totally make sense， 就你觉得哇原来是就突然间这是神给我们自己一些多年的带领嘛，就像以前那种太太先生写给你的情书一样，你收了一大叠，但是请问过了十年后你还有是不是真的每年去看一遍呢？我想大部分人不是嘛，因为你每篇看一遍真的是太难了嘛，但是如果你放在电脑中那就非常这样，然后随时看一看。我的意思就是说更何况是神给我们自己人生中成长的带领，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特别现在都有 iPhone 啊，那种智能手机啊，你随时想一想，随时看，有事没事看一下，也是个很好的操练。所以基本上，好处就是说，反正你就是过年过节了，你可以回来有空去看一下。突然间你发现过去这一年走的路，是不是走在神当中，或者整整的应许是不是开始实现？当然我做这些东西是因为我特别有兴趣，可能对大家的习惯或者是爱好你不太喜欢做这种事情，不过如果你不喜欢做这事情，那我可以很坦白的说你的进展不会很快，因为这是属灵的功夫就是这样子。不过也不用太内疚了，如果你真的不太想做，那说明神也没特别呼召你做这些先知性的侍奉，所以你可以去多去关怀别人带祷，因为我们人的受造是跟我们的呼召有关系的，所以也不用，我不是在这里逼大家去啊，我只是把大家说，如果你真的想学，这样做是最有效的。那有些人也常常跑来说 OK 我有先知性呼召，那问题是说那空口白话他怎么讲了，所以我第一件事情说那你有没有记录你的意象意梦，然后如果你真有记下来我可以看一下，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意象意梦多年的记录下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个人的呼召是在什么层次上面，所以这也是一个一个神给我们一个看你属灵生命成长先知性操练到了什么地步。那记书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吗？要我们基本原则就是要便于查找，我们记录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找让你默想，所以我们有一个记录的原则，我总结了这几点，很简单。记录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以后更好的默想意象意梦，同时因为我们遵守同一个规则， 我们很容易就形成一种记忆力的习惯，就很容易记住一个意象一梦。当有一个意象一梦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头脑自动把它处理，按照我们记录的原则把它一二三四下来，所以久而久之你就很容易记住。因为如果一个方式，你没有一个方式 methodology， 也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这样处理一个意象一梦，那你根本没法记很多。所以我总结的几点，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按照发生的次序记，就是说按照它发生的时间一二三四写下来。但有时候你醒过来一个意梦比较复杂，你可能记不住，但是你大致还是可以记着主要次序记下来。第二就是说，记描述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电影导演一样，从神的眼睛描述这个故事。那意思是说，你把这个文这段文字交给别人看，别人可以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一五一十就可以大致的把这个这个过程能够重现一下，这是很重要的啊，也是非常考文字功夫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口语讲话时候的习惯其实跟记下来是差很多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不太有时候忙了就不太愿意记。但事实上正是因为从口语变成文字，其实是帮助你自己一个理清思绪的过程。比如说我常常能够人跑过来问我说，哦，我有个异梦啊，但是他跟我讲半天，如果不是神把这异梦放在我面前给我看，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大部分时候他们讲我会看到同样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我可以给他纠正说，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就可以很快帮他解释。否则的话，哦，我们人跟人的讲话呢，习惯啊、语气啊、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难的问题。那如果你都理解错了，那就很难帮他解释。所以要像电影一样描述，特别是你写的时候，为什么说要像电影一样描述呢？就说一个意象一梦放在你面前，你坐在那边看，对写的人来讲它有左右之分，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解释一梦意象的线索啊，措辞连贯一致，这一点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同一个东西要用同样的名词写啊，不要这样，你查找才会查到一个类相同的东西。这是我们讲的关键字查找。我想现在大家都很习惯用关键性 Google 查找，我想它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没有关键字的不变，那你同样的梦就不太那个不太容易找。那刚开始记录的时候，我们要尽量详细，那意思就是说照着你的能力，各种情节啊、时间、地点、颜色各种东西尽量多写一点。那当然你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些细节到底有没有用，不过基本上就是说借着这样的操练，要从刚开始的时候你有这样的需要，借着这样的操练，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研究怎么解释。你必须经过这样过程，你才有一个自己一个 approach， 一个感觉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呀。我估计你可能要操练一年两年，而且是拼命想拼命想。当然如果你很熟悉以后你有时候就大概知道只需要记这些东西呀，所以你就可以记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原则。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基本的细节你需要记录的。当然我以后从现在开始到这一堂跟下一堂会讲得非常的仔细，可能大家一时间记不住不过也不用紧，因为这些笔记都在网上，然后明年初就有书出版了，会写得非常详细，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首先你要记发生的日期跟时间。我们常常记梦的时候忘了记那某年某月某一日，然后甚至是时间地点。那时间的话大家也常常忘了记嘛，所以11点11分或者是333那种3点33分。有些人半夜醒过来一看3点33分4点44分5点55分都有一些特别的解释。这些大部分常常忘记，我们一般只记得记情节，但忘了写当天的时间。因为以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很多这样的例子， 日期、时间，不仅仅是地点，都是一些线索。那大家就问说，那比如半夜我到十二点以后，半夜十二点以后，我到底是算今天还是明天呢？但我自己跟神的约定，我就说只要过十二点，我就算第二天的日期。那我在自己所有遇到的异梦异象中啊，真的好像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过了，我就给大家建议说，夜半隔天隔夜就是第二天。然后，当然我们会记事情发展的情节过程嘛，但是过程中有很多细节，比如说人物、各种动作、方向、数字、颜色，还各种小小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需要记的。那我们以后会解释说为什么需要记。啊，很多人也其实也很熟悉嘛，就是说刚开始一接触到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会受到冲击，我们有情感心思意的各种感受啊，高兴啊，难受啊，紧张啊，惊奇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记下来的，因为它至少表明我们当时的属灵状况。然后当然有些情感是曾特别让我们经历的，是解释的一个部门。这个部分也是大家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异象异梦是神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从而得出神的心意，并不是说一定要发生的。啊，很多有限制性的经历，其实大家这个都有这样的经历嘛。那并不是说特别要发生的。那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有时会非常的疑惑，比如说哦，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要发生的吗？其实当然不是啊，是神要让我们理解，以后我们会特别的解释。当然灵里面的直觉也是要记，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异象异梦，比如说那个青蛙的梦，很多人一直觉就知道说这是属灵征战，这当然是属灵征战没错了，所以你要记下来这是属灵征战。然后一个前因后果，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做梦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你心里面在担心什么事情，有可能是神借着这些异梦直接跟你回答。然后啊，那或者是做了异象异梦，看了异象，做了异梦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可能神就提前跟你讲，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前因后果都会想。所以基本上到这里的话，大家其实明白了这解释的话哈，第一步就是记录，其实也没那么难，只是你一定要下定决心说，我就是要花这15分钟然后把它记下来。同时就建议大家开始学中文打字啊，中文打字其实很容易啊，对吧？当然你可以用各种各种输入方法嘛。然后我最近发现有新的，用 Google 拼音是对我来讲最快，因为它可以用联想的，比如说牧师，我只要打 MS 两个字，我就可以建自己的字库，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我现在打字越来越快了。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也不是很好的借口。所以你越这么讲，我就越知道说你确实还没入门。因为这东西必须是我就是说对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我们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开始进入水深之处了，我们开始经历这圣灵随时随地多种方式的引导。那如果你心里只有这些渴慕，这些基本上都不算什么，因为现在的 technology 技术已经让把我们大部分的难处都拿去了。 OK， 所以当我们记录了这些以后啊，我们最终的目的当然是要解释的。但是在我们开始讲这解释的这个步骤方法之前，我们应该稍微再往后走step back， 往后再走一步，想想什么是解释。解释它不是一个机器人一样的方法，照着一套神给的原则一五一十这样把它翻译过来。解释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解释异象异梦，其实就是跟神心意相通同步。因为圣经上创世纪40章第八节讲了解梦出于神，他意思就是说神既然要通过异象异梦引导，他一定要告诉我们解释了。如果他不把这个异象异梦给我们解释，那我们就无所谓引导不引导，他的目的是借着这些方式来引导我们， 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一定要明白怎么做，要不然怎么叫引导呢？那为什么解释异象异梦会这么难呢？其实神是注重的是这个，从开始到得到解释这过程，他要跟我们互动，带我们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基本上这个解释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被神训练怎么听他声音的过程，讲的大简单一点嘛。因为上次也分享圣灵的启示说，异象异梦是祷告的邀请信嘛，神邀请你来祷告，学习跟他进一步密切的沟通，所以说实在也没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只是看你要不要花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心里必须有这个确据，到最后神一定会跟我们解释的，他不跟你开玩笑嘛。至于现在为什么没有解释，那因为时间还没到嘛。那为什么时间还没到呢？可能神有什么功课要跟我们学，或者神有一些事情在调兵遣将，时候还没到，等时候一到突然间你就明白了。所以基本上在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天使在解释那个意象的时候特别讲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有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其实也就是提示说，解释的过程也就是得着神的智慧，然后去思想。首先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去思想，然后在思想的过程中又能够智慧，能够得到这个解释嘛。听起来好像很玄嘛，其实智慧就是神的恩典嘛。那智慧和启示的灵也是神的七灵之一嘛，圣灵已经内住了嘛，我们只是要着重强调智慧，在智慧和启示的灵带领下去理解解释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我们解释的本质，它不是什么看符号，不是算命，不是看风水。这个解释异梦异象只是把用神的话，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上次也讲了，圣经是一个 logos， 那神给我们讲的话是 rhema， 对不对？那 rhema 的话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直接说的话。那异梦异象既然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之一，所以异梦异象，从神来的异梦异象其实也是神的 rhema。所以我们不能特别的随意把这些异梦异象随便，从神的异梦异象随意的就弃之不理，其实是很宝贵的，是神对我们直接的说话。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解释的过程，我们所教的方法都是一个圣道跟圣灵并重的过程。我们的解释的方法、原则、各样的细节的解释都是从圣经上面来的。所以就为什么需要圣经上面这样的非常的熟悉，而且不仅仅是神话语的熟悉，而且是神运作的方式，神的心意相通的，神运作的法则的熟悉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我们这里想了第一点，说解释基本上是一个深渊跟深渊响应的过程，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嘛。就像诗篇四十二篇第七节讲的，你的仆步发声，深渊就跟深渊响应。这怎么解释呢？我们调音叉上面有非常共振，对不对？如果两个调音叉的频率是一样的，你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其中一个振动，另外一个就会开始振动，这是频率的共振。那这是用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向大家说明，其实上属灵上面很多事情也是跟这个共振的原理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个意象的传递啊，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很多都是一个靠借着圣灵共振的一个方式。所以基本上解释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运作的方式，神的心意，我们就越容易解释一个意象异梦。就是第二点，神破碎树永活水。在经过我们自己被神破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同样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解释 各样的异象异梦。当然我们前面也讲过了，神通过异象异梦最大的目的就是带领我们个人生命中成长。那神带领一个人生命中成长过程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在大的方面原则性其实都是一样的，背十字架的功课嘛，要舍己，然后要服侍人，进入父老状态，像这基本的原则都不会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部分人的异梦都大同小异的。当你开始解释了很多人的梦，你就明白其实大部分的意象都一样了，都是神鼓励他走天路。所以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其实哈，我上这课哈，就好像越来越简单。大概这一段要卡掉吧。啊呀，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开始很惊奇说，哎，为什么我还没讲完你就能够解释出来？因为说哦，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当然情节不太一样，但是后面的鼓励是一样的呀。特别是很多人学习异梦异象开始的时候啊，大内容是大同小异的。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五次的操练啊，听起来好像异象异梦都不太一样，但事实上解释是大致一样，都分成三段四段，然后出黑暗入光明，然后十字架的功课，然后进一步成圣登神的山，你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啊，有时我想一想说，哦，这个操练的话，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这么明白。那为什么他又每个异象异梦又不太一样吗？因为神特别对我们的心意啊。所以就为什么我要开始让大家分享这些异象？一分享，大家就明白，也可以不仅从别人的异象异梦中得到鼓励，自己也得到鼓励，说哦，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爱嘛。所以这个就像箴言二十章第五节讲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这句话非常的深刻，圣灵内住，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就像有一个深水，怀藏圣灵的谋略。明哲人其实就是有智慧的人，可以思想把它引出来。那并不是说我们特别的聪明，而是说我们特别渴慕，我们愿意再多走一里路，在异梦异象上有深造，能够把圣灵的智慧引出来嘛。然后第三点就是说，智慧必须恩高住，不仅仅你明白这些解释异梦异象的原理，比如说你下课以后你马上可以跟人家解释说，哦，异象异梦就是深渊跟深渊响应，你可以全部都讲一遍，然后下堂课完你也可以明白说，哦，细节一二三四五代表什么，然后颜色代表什么。但问题就是说真的能够纯熟的应用，哇，那这是一辈子的功课。yeah, 所以这但除了是一辈子的功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必须有神的高模。就像但以理书第一章应该是十七节吧，他说啊，神特别给但以理让他能够明白各样的梦兆跟异象，就是这意思，神特别让他明白，他意思是说神特别高模他，智慧的启示的灵特别在他身上彰显，他特别能够解释异梦异象，也包括可以看到别人的异象异梦。所以这就是一个我给他一个名词叫但以理恩高。这样的恩高是智慧跟启示灵为主，我们以后会稍微定义一下什么是但以理恩高。所以不上完这一课，我们平时为什么要操练呢？其实操练的过程中，你如果你看得到，你说我们一开始操练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就开始在运行，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笼罩在这个神的先见性恩膏下面。所以我要大家开始放松体会当时的感觉，就是帮大家能够调频进入这个领受的平安。平安就是说你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是把肉身的眼睛闭起来，属灵的眼睛拼命打开说看看看看看，它不是这么看的，我们是领受的，就像一个神的雨这样降下来，你领受就领受，你也不用特别想说怎么领受，你当在这训练的过程中， 这是非常安全的，你只要放松下来，你领受。所以我最近看着大家的分享，课后的还有私底下的分享，越来越多人就开始习惯进入这种先见性的领受的恩膏，它不是非常的复杂了。就像我们敬拜的有一个敬拜的恩膏嘛，大家敬拜久就很容易说进入敬拜的神的同在。那我们操练也是一样啊，我们操练是久了你就很容易进入这先见性的同在，然后一下子就启动。所以每次操练其实神是在高摩我们，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大家走了心里有点可惜，因为我讲了半天就是最后这五分钟的操练，这是非常可惜。他说当然我知道大家都有事情嘛，要接孩子啊，不过我希望大家以后顺便安排一下啊，你要不上课来五分钟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因为这些都有过去很多讲道啊材料，这只是一个道理，但是现场这先见性运作这个需要神的恩典嘛，有一个教会的遮盖，一个名正言顺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恩典，这不是说你那个看书就可以学到的。然后当然了，有些人是特别有那种学得特别快，他听别人讲到他可以同样操练跟现场，这是人特别高嘛，这些人的属灵的这个智商特别高，这是真的。我讲大部分人他需要一个氛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抓紧这个时间，就是说我不是说大家不要上课了，我是说你要特别注意后面这个最后这五分钟圣灵那种先见性恩膏突然登场。其实我每次讲课的时候圣灵也开始运作，不过这个是教导性的恩膏，只是让大家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但一明白以后，听到是从信息是从听到来的嘛，所以在异梦异象上也是这样，当我们明白这圣灵启示的道理，你就会对异梦异象有信心，然后最后再操练就可以更加有果效。所以是大家就是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只有五分钟呢？我觉得五分钟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圣灵也知道我们有只有五分钟嘛，反而所以这五分钟一下子就不会浪费时间的。当我们一起来的时候异象异梦其实开始，神就像开始广播异象异梦，所以那时候你只要属灵状况好一点，你就开始接收到嘛，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操练属灵操练是一个质量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质量的问题，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嘛。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每天都进食三小时啊，然后祷告三小时，因为我们不是全职传道，我们的时间我们有工作啊，家庭生活还有教会的服事，我们必须重视质量。那神是不教条的，你有什么时间他用什么质量来教导我们，这是我们想不想做，有没有这渴慕。 OK， 回到这解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不一样的解释嘛。有的人解释很长，有人解释一句话，那到底怎么把各种各样解释的方式归纳在一起呢？所以我2007年我在准备教材的时候，圣灵就开始给我这句话嘛，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12到13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分明，并且受造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明的，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常开。所以这句话当然有很多的应用啊，但是从解释异梦异象的角度也实在非常奇妙，我们可以至少看到三种解释的深度，因着不同场合你可以不同利用。第一个就是赤露，我把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些老鹰嘛，老鹰的嘴这样一下子赤露，就是说你一下子把这一项一项最主要的内容讲出来，这也就够了。这怎么讲呢？比如说你常常前面有很多人需要服侍，然后他就给你讲一个很简短的梦，那你往往只有时间用很简短的几句话把主要讲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操练，就是在那一个瞬间你看到那个异象异梦，你受圣灵的感动，加上自己多年的操练，非常简洁扼要 完整的把这个中心讲出来，这非常考人家的功夫的。因为你解释的时候，周围可以有无数人在祷告，有人哭，有人叫，圣灵在释放嘛。那有人弟兄姐妹一直祷告很大声，在那一瞬间，你如何进入神的同在，把这个异梦异象完整的用一两句话解释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操练。那平常的操练怎么解释呢？平常我看到异梦异象的时候，刚开始操练，我可以建议大家怎么操练。看到一个异象异梦的时候，先不要去解释它的细节，而是用悟性或者方言祷告，说神啊，这个怎么解释？然后往往圣灵会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名词啊，关键字，然后你习惯了，慢慢你很容易就解释出来。但我讲的很简单，但是你操练后你就明白怎么回事，就是有悟性方言启动。第二就是说，老鹰抓到食物，它开始用爪子拨开嘛，就一个破开的过程嘛。圣灵的话语的剑开始破开，所以那破开的话就是各种细节就开始呈现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根据这个异梦异象中各样的细节，人物动作数字，很自然的把这细节解释出来，这也是一种功夫嘛。因为同样一个异象异梦稍微复杂一点了，它得有很多解释，那你怎么知道说很快就找出这合用的解释，而不是莫名其妙的细节呢？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功夫嘛。所以你必须操练啊，只可意会你必须操练才知道。但是也不是很神秘的东西啊，因为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也自己平常圣经的熟悉，一梦一向解释也是平常的功夫在一起啊，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啊。第三点也是第三个层次，就是辨明的层次。他基本上就是说，不仅仅是解释异象异梦，而是把这异象异梦中神深藏的心意从头到尾能够完整的解释出来。那一般的话基本上是进入这个预言恩赐的运行，不仅仅是简单的解释。所以基本上启示录十七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翰看到这个坐在众水上大淫妇的例子嘛，大家可以回去思想，然后这个天使就给他三个层次的解释。然后第一个层次解释，基本上天使说，这是有关这个坐在众水上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也是根据这个大淫妇的意象。然后他有做第二层次的解释，然后有各种他穿什么啊，手里拿什么啊，这些颜色当然大家历世历代都解经书都有很详细的解释代表什么，就是第二层次解释嘛。当然第三个层次以后他进入一个预言的状态嘛，因为约翰你看得稀奇嘛，这意象实在宏大嘛，然后天使又说，这有什么稀奇呢？我还要把以后将发生更多的事情告诉你，七头十脚各种东西开始解释，所以基本上他开始进入预言的一个流嘛。所以这个例子实在很好，你回去的时候多去默想，你就会体现到说，哦，原来解释一梦一象三个层次，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启示确实已经在圣经中有了，只是平常我们没有特别从先知性恩赐的运作的角度来看，现在看你就会瓦解。那这只是一个简单例子啊，那种撒加利亚书上面的很多例子，以西结书的例子，以赛亚书很多例子，你朝这角度来看，哇，你会发现到，里面真的是很多给我们一个先知性恩赐服事跟运作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可以看到的。这就为什么这天使最后特别强调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当我们操练一梦一象进入到深层的时候，我们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在我们身上会越来越彰显，所以你对越来越对这一梦一象觉得不再感到陌生，不再感到稀奇，因为这是我们先知性恩赐运作的一个看家本领，这你一定要会的，而且也实在没什么稀奇。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领大家一个入门的过程，也把我们过去这很久了的 我个人也是很久，从小到现在有一些神带领的过程总结下来，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平台，可以一下子进入比较那个少走很多弯路，可以进入一下很快的服事嘛。当然了，那个启示录十七章下半段天使有很多解释啊，而且七头啊，七座山啊，十角十王啊，然后又解释说银户座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开始做第二层次解释嘛。所以大家回去默想，我相信在默想的过程中你会或多或少看到这个约翰当年的意象。有时你觉得说这是不是约翰当年看到的意象呢？我可以跟大家讲说大部分时候一定不是但是呢其中的灵异呢确实是一样。Yeah, 我刚才已经把这很好的解释了。所以我们明白解释可以有这样三个层次以后，我们再来稍微探讨一下这个解释的原则是什么。因为神做事总是有一些原则的，我们不想很快的大家一下子第一堂课就跟大家讲说如何解释一象一象，一代表什么，二三代表什么，三代表什么。我想很多人以前过去的教导都是这样子，但这样的教导比较能够让大家对解释异梦异象有误解，以为解释异梦异象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一对应，很简单的对号入座，所以就会犯很多错误，也会让很多人对这异象异梦造成误解。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从神的应许到各类异梦异象的种类，如何平衡对待异梦异象，如何记录异梦异象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才真的要进入可能大家一来就想听的事情，解释是什么的原则，如何一步一步解释。所以我绕了这么个大的弯子，就是要大家明白这解释它不仅仅是一个对号入座问题，是有很多属灵的原则，也是一个个人生命发展状况一个很好的反应。你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还是为解释而解释？所以解释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要避免惯性思维，并不是说你解释了类似的异象异梦你就可以解释所有人的异象异梦。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初学嘛，他刚开始会解释几个异梦异象就很高兴了，然后一看到人他就抓来说，哎，你最近做梦没有？当然这个他是很好的，我们需要再这样操练。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避免惯性思维，这同样的类似的内容有时不一定是同样的解释。第二个就是说，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先入为主包括我们过去的解释经历，然后第二个也就是先入为主是我们试着用我们的神学偏爱来解释异梦异象。当然有些人就认为神已经不再做神迹奇事了，所以他你有异梦异象他觉得你很怪，他说什么都不用想啊，这个也是最大的神学偏爱。但有的神学偏爱他喜欢用某种方，喜欢有一个比如是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灾中背题，还是都有。那所以你遇到一些类似好像背题的梦，你就要用你自己神学观念来解释嘛，这也常常有的嘛。你去 internet search 基督神前几年最热门的，特别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什么时候背题哇，很多人都赚了很多钱，因为写了很多书嘛。不过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是有点开玩笑，就说说我们的神学偏爱不知不觉就变成替代了神要对我们的带领，所以在我们所做事情上都有了偏差嘛。啊，同样在解释异梦异象上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个人的宗派、我们个人的经历、个人神学教导都会影响我们对一个异梦异象完整的解释。这个话听起来很抽象，其实是很直接的， 因为圣灵的带领有时候不是用我们神学可以解释的。比如说圣灵有一次给你一个异梦，说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到某某哪个公车站那边等人，那请问这用神学上怎么解释呢？这不需要神学解释的嘛。如果圣灵叫你去等，他一定是有些事情叫你做的嘛。我的意思就这样，有些时候如果你特别在你的这个上面需要被神扩展，然后特别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异象异梦不一定是跟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有关的。我常常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因为要找工作了，或者是需要回台湾，那签证到期了，然后就很着急，一直祷告，这当然可以理解了。然后结果神也真的通过各种方式印证，包括异梦异象，然后他就解释，但怎么解释怎么不对。那其实往往那个时候神给他异象是关于他一生的呼召的，或者是说神就说神借着这异象要他提醒他说你要先走天路，这事情都会再加给你的。所以如果你只是从工作啊生活啊角度去解，你一定解释不出来的。这就是说这些异梦异象跟我们这个当前知识不一定有关系，很多人的误区也是这样子。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神从来没跟他说话，因为他非常的功利，他以为神跟他说话都是要帮他解决面前的难事嘛。那既然不用上，一定是自己乱想了，所以他也不记嘛，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这道理很简单。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试着自用人生经历来解释别人的异象异梦，这点很重要嘛。我们碰到一个人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都说我很理解你这样子，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嘛。但我觉得有时候需要小心嘛。你经过同样的事情，你就能理解他的心情吗？我觉得至少是一半一半。同样我们的解释异梦异象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帮人家解释异象异梦，你不知道他特定那时候的情况，我可以担保你大部分时间最多只能做第一层次的解释，而且往往会有误差，因为你缺少这个属灵的高度和各种经验明白说不能这样解释。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人，我们首先要试着理解他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才可以开始帮他解释。要不然你可以做一个非常完美的解释，从字面上讲一五一十讲得很好，但是如果一讲到提起他生活中实际情况，你会觉得说根本就是胡乱想我们会常常遇到这情况，这也是一个属灵的谦卑的问题，就是说你帮人家解释的时候，你要懂得会保护自己，也要懂得保护别人，因为你胡乱做解释，他真的相信你去做的话，那他也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嘛？所以你要保护自己，要保护别人，就这样子，你必须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情。当然，这也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你要常常有这样的训练特别是小组长啊、区牧啊、属灵的父老，有这经验，不会很难。所以基本上在平常也大家常常一个有的问题，当然我也顺便提一下说怎么分辨这个是自己的声音呢，还是圣灵的声音因为两者之间是非常相似的，从效果来讲，从那方式来讲是非常相似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头脑中一个意念嘛。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意念是从神来的还是从圣灵来的？因为我们基督是，我现在信主久了，我当然看到很多人，然后他要讲这件事情很重要，他都会讲说我心里有感动。那当然了，一个生命很深的人的感动和一个刚刚信主人心里的感动，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有区别。那究竟这感动是从神来自己的，还是你自己的头脑中的感动？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是分辨别人的声音的感动，我觉得还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自己有内在的见证嘛，圣灵在里面印证。所以你有你的感动，那我里面也要感动。如果你感动是阿们你的，就很容易，这是可以开始考虑接受对方的感动。当然也有圣经的考量，是符合神的话语，也有弟兄姐妹周围的见的印证。不过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还是不太难。那对我们代祷者、先知性服事的人，特别要开始进入预言性的服事，在那一个瞬间，你这意念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你自己来的？我想是大家一般比较难的。当然，如果有充分的时间，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拿圣经来看。但一般来讲，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了。但有时候是很难用神的话语印证的，比如说神应许你以后将来有一个工作，这是非常确实的感动。但圣经里面有什么经节可以印证这个呢？这个基本上只有等时间的印证嘛。比如说以后神一定会给你一个工作的， OK。 那如果你这个人到他去世回天家再也没有工作了，那你终于知道这意念是从自己来的。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是神的印证，这也为什么我们需要记录下来。不过我讲了半天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如果不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很快就知道了。因为这是比如说，如果一句话说哦，叫你明天你去哪个赌场去赌钱，一摇老虎机当当当当当下来啊，这个意念绝对是不会神来的嘛。这个情况我们服侍神一般也都不会遇到情况。但是有些遇到一些情况是一个简单的意念，这个意念是从神来还是不从神来呢？有几种方式可以印证。当然首先就是我们内心的平安，这平安其实是平常我们常常操练祷告敬拜赞美，常常的一个进入神同在时的平安。这个平安是需要代价换来的，你常常操练祷告，很清楚明白神同在跟你说话的感觉，而且你常常记下来，经过多年的操练，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意义是实现。所以在那一个瞬间你进入这样的状态，你可以非常心里有切据说这就是从神来的意念。所以这没什么特别的东西，是一个属灵功夫的体现，一个如何在先知性运作的体现。当然了，第二个层次就是说，除了这样平时的操练，还有一个现场圣灵的高摩，神的手按在你身上，你整个人一下子知道，就是说完全为神所用，没有怀疑，就是说圣灵给你的意念你非常清楚。这样也是一个新的层次，大家需要去体验的。这个体验也是经过多年的操练啊，印证知道这个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的特别方式。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直接有用的方式，但是除非你自己真的操练到那地步你很难去运用。当然在属灵的功夫就是这样子，如果神特别呼召你做代祷者，做先知性侍奉，你继续操练，你会到达这样的地步，你也知道。更重要就是说，随着越来越操练，你越来越有这样的例子可以印证，你对这样恩赐运作时候的信心就越来越强。这就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侍奉主神的仆人，他讲的话不多，但他讲的时候真的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神话，因为圣灵在我们印证，而且他会发生。那至于你要问他说哦，你有什么诀窍吗？我想他也没什么诀窍，他就是侍奉主久了，在主面前等候久了，然后而且他常常在人前服侍久了，他知道 this is it， 这就是这个方式运作，所以这需要用代价付上来的。不过到最后了，就是说任何一个意念声音，如果你灵里面没有平安，那绝对不是从神来的。 啊，这个平安也是我们平常顺服圣灵的形式，慢慢的受圣灵感动也操练出来的。所以啊，你也看到很多侍奉酒的仆人嘛，他灵里面在心里的感觉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有事跟他分享，他心里面觉得平安不平安，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说明问题了。Yeah. 所以我们周围有需要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作为我们的帮助，否则的话你很容易进入这些异梦异象的死角，就是说你可以解释啊，积累一大堆异象异梦，但从一开始就偏了，但是越来越偏的话，你就自己好像自成一国了，他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然后有先知呼召，然后就有烈士的情节，说大环先知在本教会本牧区本小组都不被认可的，所以你就开始进入这样的状态，这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那一个基本的操练呢，我觉得怎么样很快的进入这个瞬间的平安，一下子把频调到圣灵的频道，开始接收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在先见性操练能够提到的，我们要操练一个迫切的祷告，也要有一个定时间集中精神的祷告。然后比如说我们代祷单提起来，有十个人每个人30秒这样祷告，非常集中又非常进入神同在。当然我们不是说属灵操练就这样荒化，我就说为了更多服事人更好的进入解释异梦异象的第一层次，你有这样有特别目的的操练。当然如果开始就有能够有方言的恩赐是最好的，方言恩赐的一瞬间其实就是开始把我们的整个人进入这个先知性运作的一个氛围当中。在以后要有时间我们做先知性操练的时候可以仔细的探讨这样的范围，不过这些先知性探讨其实在我们教会的网上已经有了，我在我个人网上也有，就是教会网上可能还没有，就是我们先知祷告团队有一些训练，这些都是有特别的一些原则需要讲。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先祷告结束，然后有一个5分钟的操练。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异梦异象上的心意实在的美好，你的智慧也实在的无穷。主啊，唯愿你赐下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每一个人都不放弃，直到在操练异象异梦上的功课成熟，成为教会众人的祝福。也让我们在听圣灵声音的恩典上格外的蒙恩，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毫无惧怕，能够学会很快进入圣灵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要操练一个新的经节，诗篇123篇。昨天晚上我也觉得说，我们过去5周操练的啊，神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家已经站够了。我想大部分人都有开始见到圣殿的异象，有开始进入神的同在嘛。所以我们这次要开始要有一个新的突破。比较注重我们属灵的感知跟情感，从神的眼光，人的眼光仰望神，进入一个开始注重自己在异梦异象中运作各种属灵的感知。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就问圣灵，结果圣灵就马上在异象中给我这个诗篇123。我说哇，不错不错，123嘛，就代表一个，就是说就像那个 ABC 一样。结果我翻开一看，我知道是上行之诗，但我翻开一看，我喜欢的不得了嘛，因为这句话实在很奇妙嘛。所以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开始要回想过去这5周操练，眼睛闭起来站在这个圣殿中的感觉，开始照样到眼睛闭起来，心里的眼睛打开，然后把自己的手轻轻的抬起来， 这样一张开，其实是代表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呀。所以大家已经开始感觉到不同的恩膏，好像有点重重的，在恩膏开始这样垂下来，开始觉得手啊，整个人会感觉到有一些恩膏这样浇灌下来了。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怎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所以我们开始向坐在天上的主举目，把我们的心意在神面前开始清心如水嘛。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怎么看神的手？作为神的仆女们，我们怎样渴望神的工作嘛？我们就这样看着，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神把他心意开始向我们的显明，我们说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经到了极处。哈利路亚。圣灵刚把我们心里面这属灵的眼睛完全的敞开，我们要学会这个迫切的等待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不少人就开始看到各种的异象了，我们就迫切的接受它，不用怀疑，因为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嘛。有些人开始看到好像一个电影一样，有些人开始想到小时候的事情啊，有些人开始体会到原来领受就是这样子的简单嘛。因为神已经开始怜悯我们了，我们谢谢圣灵。我们请坐。OK， 现在大家有什么要心里想特别想分享？